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正道的主题是有福的人。我们都期待自己成为有福的人，而这个有福在希腊原文是指极度的快乐、幸福。你说怎样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或者怎样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或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都是可以的，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个有福就是指极度的快乐，或者极度的幸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想象的画面，每个人都期待快乐的人生，因为每个人都向往幸福。大人向往幸福，孩子也向往幸福。如果孩子看了《小猪佩奇》，就向往快点下雨，穿上雨衣，穿上靴子去蹦泥坑，那是最幸福的事情。每个人都期待幸福。啊，到底什么叫有福的人生？没有人追求灾祸，啊，没有人追求祸事临到自己，因为人天生都渴慕美好的事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特别期待五福，叫五福临门。什么叫五福？就是要长寿，要富贵、健康、安宁，然后好德，最后呢，善终，这个叫美好的人生。到后来比较简化，就称之为七才子路，这是一个男人的标配啊，幸福男人的标配啊。什么叫七才子路啊？在中国文化可以把它简写为一个男人最成功的标配，就是有一位好的妻子啊，贤德智慧，另外要有足够的财富啊，有财富才能实现更多自由，还要有子，就是有子嗣啊，特别是儿子。没有儿子是不幸福的，有个词叫绝户，啊，我们教会很多家庭都是绝户，按中国的文化，绝户，因为好几个家庭都是女儿没有儿子，啊，有女婿没用，他不能给你姓一个姓，啊，中国文化叫绝户，你这不幸的人生，啊，是文化有时候对，里面就充满了原罪的那个根源。啊，对人性的贬低，对性别的歧视，有子是讲有儿子，啊，所以这个标配里面必须是儿子，不能是女儿。比如你有两个女儿、三个女儿、四个女儿，有无论多少女儿，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这是不幸福的。不过现在如果你带着几个女儿出门，人家说你真有福，啊，这是时代所致，啊，这不是文化所致，啊，这是现代的。这个文化所致，而不是中国古老文化所致。然后禄就是指有事业或能够做官啊，做官特别符合我们儒家文化，这样就成为一个成功男人、幸福男人的标配。因此，很多人也在追求这样的幸福。其实，无论是我们过去的文化，还是现在的文化，都在追求幸福。我们现在是一个典型的物质主义的一个社会，也追求幸福，追求享乐。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要享乐。其实最早的享乐主义者是古希腊哲学家，叫伊壁鸠鲁。他就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追求幸福。我们会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但过去不是，过去追求幸福。但是最早的这个希腊的享乐主义和今天享乐主义是不一样的。过去是追求那种人生的美满。现在是追求物质的一种享乐，是两者完全不同的。所以，如何才能幸福？就是把人生当中所有的痛苦降低到最低点啊，这个叫幸福。所以，希腊哲学家和物质的享乐主义还是不同的。他认为，你要过一个理性的生活，过一个清醒的生活，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你才能远离痛苦，获得幸福。啊，什么叫道德的？就是你持守婚姻的一夫一妻，你就幸福；你出轨、一夜情，你有小三，哎，这个是不幸福的，讲的没有错。什么叫理性的生活呀？你的生活不要随欲望而生活，过一个理性的，理性就是有规律的生活。白天有白天的事，晚上有晚上的事。你为什么晚上睡不着？因为白天不够辛苦，白天不够疲惫。白天能够足够疲惫的话，晚上是能够睡得好的。啊，理性的生活就是不要随意。不要随波逐流，你要知道应该怎么去生活。因此，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如何能够幸福美满？ 就是要远离痛苦，就是要有理性，要清醒，要道德来过生活。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有福人一样的生活。那圣经怎么教导有福的人？什么才是有福的人呢？不过不像我不得不声明一下，第一篇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做什么上帝就奖励你，你就成为有福了，如果你不做什么你就有祸了。诗篇第一篇不是这个意思。你读和合本的话，你感受不到诗篇在讲什么，你认为只要我做某一件事做得好，上帝会以福气奖励我，我做得不好，神会把灾祸降在我的身上。其实并不是，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序言，是诗篇的门户，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有福的人他会遵行上帝的律法，一个有福的人他会以敬畏上帝为人生首要的目的。而那个亵渎上帝的人可能在初期看似是比较幸福的，他的结局终究是悲惨的。你要知道许多敬畏上帝的人他的生活的现状是很悲惨的啊，也可能很幸福，可是结局一定是美好的。但是很多恶人在世的时候很昌盛很富足，你看不见灾祸，他的结局终究是悲惨的，他没有办法在上帝审判中站立得住脚的。那么诗篇第一篇是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应当怎样生活呢？或者说我认为他在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其实诗篇还有更重要的教导，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他自己做了诠释，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想我们获得福气是件很宝贵的事，认识耶稣基督的荣美是更加宝贵的事。如果能够不断地发现耶稣基督的美，如果不断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超越，不断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完美，更令人感到无比的幸福。如果你买了彩票你会有期待，如果中了奖是非常兴奋的。如果你去海边或者到有金矿的地方去玩，你捡到一个一块金的矿石你也会很兴奋的。其实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基督徒永远是在认识的路上。换句话来讲，你不是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路上，就是在发现耶稣基督美的路上。我们总是在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当你每一次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变得很兴奋，变得很渴慕。你希望下一次我还能在圣经中的每一个篇幅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我还可以在每一个字词当中来瞭望那个旧约所指向那个遥远的事。不过那个遥远的事已经到来，已经完成，已经成就，不过那个最大的美好还没有实现，只有等到耶稣就再来的时候，那个美好的事才能够实现。耶稣告诉我们说，旧约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都是指着我说的。也很奇怪，耶稣为什么不提摩西五经，为什么不提历史书，为什么不提诗歌书，为什么不提先知书，他要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呢？因为耶稣那个时间没有和合本圣经，耶稣那个时间没有后来对圣经结构的划分，耶稣所讲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是指过去希伯来文对旧约结构的划分。在希伯来文的版本当中，旧约是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律法书，第二个部分是先知书，第三个部分叫圣卷。现在的和合本在后来的希腊文的翻译里面或者这编排当中呢，变为四个部分，但是过去在希伯来的版本只有三个部分。而诗篇就包含在圣卷中，还有一卷历史书就是叫路德记，原来也包含在圣卷中，后来把它放在历史书当中。而圣卷里面最为具有代表性的是诗篇，耶稣就说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就意味着诗篇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诗篇像旧约其他书卷一样，在预示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份， 和他的事工。耶稣基督丰富的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身份和将来他荣耀的工作。如果你仔细读过诗篇，你会发现诗篇不只是内心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的表达。不过诗篇很具有代表性，没有任何一件书像诗篇一样能够把一个圣徒的内心的世界展示给我们。如果你想窥看基督徒内心世界丰富，你不得不回到诗篇当中。你回到诗篇里面，你看不见成功神学，你看不到灵派所讲的信主必成功必蒙福，你会看到各样的悲惨，各样的焦虑，各样的不安，各样的绝望，被仇敌所攻击，各样的怀疑和挣扎。没有任何建筑像诗篇一样展现一个圣徒内心丰富的世界。虽然里面有很多圣徒，但这些圣徒文不如说它是一个圣徒的集合，它能够把诗人把圣徒内心真实的世界展示给我们。没有像诗篇一样可以把诗人丰富的情感展示给我们，其他书卷与诗篇相比的话，在这方面是没法和诗篇相比。你仔细去阅读诗篇的每一篇，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儿，你会看到理想者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而不在于那个诗人。所以诗篇每一篇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每一篇都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耶稣就是诗篇第一篇那个理想的义人，只有耶稣才按时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稣才是那个真正有福的人，一直有福。耶稣才是诗篇第二篇所讲的大卫的子孙，神的儿子，他是受膏者。这个世界在疯狂的抵挡这个受膏者，来挣脱王将要对他们的统治。耶稣是神的儿子，诗篇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不是指现在，而是指永恒，永恒永远都是现在。顺便还告诉我们，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他的敌人在加增，许多人起来攻击他，犬类也围着他，恶党也环绕他，他们扎耶稣的脚，他们夺取耶稣的衣服，他们刺伤耶稣的这个身体。耶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个不仅是诗人当时他的痛苦，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如果上帝救耶稣的话，我们就不得救。如果上帝听耶稣的恳求救他的话，我们就是灭亡之子，永远没有被救死的机会。顺便还告诉我们说，那荣耀王将要进来，因此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王是谁？是耶稣基督。你们看到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喊着说，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因此永久的门户要抬起头来。因为他们离上帝太远，他们反复的背离上帝，他们在盼望弥赛亚到来，弥赛亚要来了，荣耀王要进来，他们迎接这位王，他们把衣服铺到地上，把橄榄枝铺到地上，迎接这位王进到这个城里面来，因此永久的门户要抬起头来。耶稣也是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被设立的。诗篇那里还告诉我们说，我问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谁来做这件事情？是耶稣就到圣殿里面，看到圣殿里面充满了做买卖的地方，殿被污秽了，耶稣就说，我问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用鞭子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洁净神的殿。后来耶稣在诗篇上说，将自己的灵魂来交与神。诗篇的每一篇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对于一个被圣灵所引导重生的基督徒，他认为认识耶稣基督才最美的事。从哪里认识？而是从圣经的每一个篇幅、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词来认识耶稣基督。圣经每一个音符都在为耶稣基督而响起，每一个音符都在带我们进入那个整个的乐章的高潮，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中心，是那个高潮，是那个终点。苏格兰的牧师罗伯森他就说，诗篇不仅仅为耶稣基督的事工做见证，耶稣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情感都在诗篇当中呈现。 甚至说所有的书卷，诗篇是唯一充满耶稣基督情感的书卷。没有任何一卷书像诗篇一样能够把耶稣基督丰富的情感呈现给我们。你在福音书可以看到耶稣是谁，他的家谱，可以看他做什么，他一生所遭遇的，可以看到耶稣如何教导门徒，如何讲道。但是在诗篇你很难，不是在福音书你很难能够看到耶稣有情感，有很少很少。但是耶稣经常引用诗篇来表示说他的情感曾在诗篇被记载，而诗篇所有情感真实的表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最美的事，最好的事，是每一次可以透过每一次的讲道，透过每一篇的内容，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而诗篇也不例外，他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也让我们去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瞭望耶稣基督的全部所做的工作，瞭望耶稣基督内心的世界，使我们看到那个救赎主他的荣美，他的尊严，他的王权，他祭司的身份，和他对我们的救赎，忍受一切的苦难，全部都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说有福的人应当是遵行神的律法，那么有福的人应该也是认识耶稣基督为己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要引导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远离基督，不是使一个人对基督不感兴趣，麻木不仁，而不断的发现基督，发现基督，直到耶稣基督充满这个人，然后他被基督所征服，他告诉基督说，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而活。诗篇的存在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也让所有的圣徒可以看见一个有福的人应当是怎样的生活。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来评判诗篇它的伟大，最著名的基督论的捍卫者亚哈纳修，他就说，我深信不能再找到比诗篇更荣耀的事物，因为它覆盖人的一生，人的所思所想及灵魂一切的轨迹都在诗篇当中。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小的时候，或者你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诗篇都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头发发白，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诗篇23篇绝对是你最佳的写照。你绝对可以告诉我，不是孤单的人，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面对世界，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陪伴我一生，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牧养我，直到如今。你说我是一个小孩子，我小的可怜，律法对我有益吗？诗篇告诉你说，少年人如何节省自己的行为，将律法藏在自己的心里面，那是给小孩子写的。你会看到耶稣就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和律法师去谈论上帝的话语，他说我以父的事为念。耶稣那个时间才12岁，才12岁。诗篇适合各个年，你说我各个阶段，你说我到了中年了，中年更适合我们。你说我四面受敌苦得不得了，更适合我们。三篇不是说了吗，敌人加增，学人起来攻击我，他得到神的帮助。你说我人生太苦，四面受敌，然后没有人理解我，我的苦难一个接一个临到，上帝在哪里？诗篇也有这样的表达。无论你什么境况，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诗篇总是我们量身定制的。教会里的孩子们，你说诗篇跟你没关系吗？少年人如何节省自己的行为，将律法藏在心里。历史上有位宣教士在非洲宣教极为著名，姊妹们读过那本书，李文斯顿九岁的时候可以将诗篇119篇背下来。诗篇119篇多少节经文你们知道吗？啊，多少节？啊，最长的最长176节啊，176节，九岁可以背下来。主日学老师奖励他一本圣经啊，九岁可以全部背176节，什么概念啊？清教徒还有比诗篇更厉害的一个比较，一共是176节，他讲了189篇啊。所以诗篇覆盖人生所有的年龄阶段，覆盖人生所有的状态，覆盖人生所有的过程，没有不覆盖人生的经文。加尔文称诗篇为灵魂的解剖学，就你只有读诗篇才能看见人情感的变化。 很多人都知道加尔文称诗篇为解剖学，灵魂的解剖学。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加尔文称诗篇为圣灵情感的画板，圣灵情感的画板。什么叫真情感？你要回到诗篇里面来，只有到诗篇才知道什么叫真的情感。而加尔文在诗篇投入情感要比其他的书卷是更多的。加尔文写诗篇注释写了2000多页，因为里面更能够表现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经历上帝、经历苦难、经历罪恶、经历怀疑、经历各样的事物，内心真实的表达，他表达人所有真实的情感。我们几乎都在传统教会长大，传统教会有很多的诗歌，对不对？大家都会唱《一年的路程》啊，《风雨中是你的身影》，这条路上有苦有甜，还有什么？啊，有苦有甜，啊，有总之吧，有酸也有辣，对不对？啊，然后回首再回首，沧桑有几多？水凉汤大河。然后呢，总之已经不知道怎么来唱这些诗歌了。一唱这些诗歌就满面流泪，哎呀，真苦啊！跟随主苦的不得了啊！啊，主的恩典真大，一年都陪伴我，风雨中都是主的身影啊，都马上就是感动了。为什么唱诗篇没有感动呢？因为情感是假的。你说我不能接受，我不管你接不接受，诗篇的情感才是圣灵引导一个圣徒真正丰富的情感，这个情感才是圣洁的，才是上帝喜悦的情感。很多情感是虚假的，它不是真实的假情感。我们都知道情感有真有假，我们有虚情假意，对不对？就意味着情感不一定都是有人假的。那诗篇的每一个情感是真的，真到一定程度，它出自于圣灵之手。圣灵把一个人情感的世界记在诗篇上面去摸索，什么是真情感，什么叫神圣的情感，什么叫上帝喜悦的情感，什么叫真实的挣扎，真实的怀疑，真实的那个忧愁和忧虑，什么叫真实内心产生的不公，都在诗篇里面，都在诗篇里面。因为加尔文就说是灵魂的解剖学，是圣灵情感的画板。路德也非常爱诗篇，他称诗篇为小圣经。在路德宗里面，路德要求考牧师的人要能背诵诗篇，背诵诗篇才能考牧师，就这么意味着诗篇极为重要。他说诗篇啊，是袖珍的小圣经，不仅包含着情感，也概括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以及基督所有的一切，称他为小圣经也不足为过。在诗篇第一篇开头就告诉你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不太符合原文，没有完美的译本，译本翻译总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译本有时候会引导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会有些失误，并不是说译本本身它是失误的，只是翻译的时候不太贴近或者符合原文。但你读诗篇就认为啊，我不做恶人做的事，我做义人做的事，我就成为了有福的人，因此我要这样去做，我要这样去生活。因此翻译不当的时候会引导我们的思路错误的去解读圣经的。有人说你不要批判和合本，我非常不赞同你，我还想告诉反对的人，在你读诗篇读先知书的时候，你用佛教用语，作孽那个词是佛教用语，知道吗？按说你不应该读那个字词，把那个词从圣经删掉，那是个佛教用语。译本总是不完美，不过新译本的翻译是非常符合原文。新译本的翻译是，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讥笑人的座位。从中文译本的结论，你认为我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但是从原文的那个意义当中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他有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形式是远离罪人，这种生活形式不与世界同流合污，这种生活形式是什么？是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按时去结果子。因此一个不当的译本会误导我们对圣经的解读，而符合原文的那个译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应该有有福之人的生活，不是你要做到什么你才能蒙福，而说你是个有福的人，恭喜你，你应该这样的生活，你应该远离罪恶，你应该不从恶人，你应该行耶和华的律法，这样你的福气在你身上不会减少，反而加增，你会体会神对你的赐福的。我想这个解释颠覆我们的理解，但是圣经的本意本是如此。所以很多人把诗篇第一篇视为一个奖励，对好人和坏人，对义人和恶人的奖励，可是他的原文并不是，而是谈论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有福的人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事，因此我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人生来是没有福的，人生来是落在悲惨当中，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落在亚当受咒诅那个悲惨当中，经历悲惨的婚姻生活，经历悲惨的工作，经历悲惨的死亡，经历悲惨的绝望，一切都是悲惨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生来是幸福的人，而是生来是悲惨的，起初是罪人，从来不寻求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意味，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门，我们只能在地狱的门和地狱里面徘徊，去摸索幸福的路。因此新旧约都在告诉我们，人不可能生来就有福，生来反而是悲惨之极，生来就是一个悲惨的存在。人如何能够获得有福，而是在神里面获得福气。神是赐福的那一位，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上帝不赐福，人人是以悲惨而结束，不是以幸福而结束。如果上帝让悲惨的人从悲剧到喜剧的变化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很希望有喜剧，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往往都不是喜剧，都是悲剧。悲剧才有震撼力，喜剧没有什么震撼力。喜剧不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些做喜剧的并不伟大，为什么？他只能逗人一笑而已，笑完之后还是很悲惨的。但是悲剧能够引发人的共鸣，悲剧使人期待有救赎，悲剧让人期待有盼望，但是喜剧不能，喜剧是暂时的，对人情感的共鸣是很少，但是上帝却让人在悲惨当中经历了幸福的过程。我们人生原来是悲剧，神的恩典呢变为喜剧，这个悲剧足够悲，这个喜剧足够喜。因此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绝对不是我们如何做才有福，而是上帝恩典的结果。圣经总是谈论有福的人，他一定有一个重要的表达，这个表达不是你我要做什么，而是说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把荣耀归给父神，为什么要感谢他，要赞美他，因为他在永恒里面决定要赐福给我们，而且这个福气不是妻财子禄，这个福气是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面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有的，地上从来未曾拥有，也未曾掌管，这个福气从天上赐下来的，从高天而降，要透过一个人是耶稣基督里。紧接着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福气有被拣选，有得儿子的名分，被救赎，罪得赦免，得到圣灵，得到基业，将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些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福气。所以这里告诉福气的本质在于恩典，而不在乎人的寻求，人的努力，人的追求，因为人都在追求幸福，透过努力来摆脱悲惨，摆脱痛苦，逐渐过上快乐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福气人没有寻求过，人没有找寻过，人不明白他怎么寻找，不明白怎么去发现，这个福气是上帝赐下来的。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虚心不是说你简单的谦卑，不是你低头，不是你卑微，都不是，也不是你物质贫穷。这个虚心是灵里破产。人什么时候才承认灵里破产？是圣灵的结果。圣灵用神的话语如大锤一样击碎我们的自义，如利剑一样把我们的自义的义袍给我们刺破劈开，我们才看见我不是一个自义的人，我不是一个道德好的人，我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义的标准，我承认我有罪，承认我与罪有份，承认我随波逐流，承认我抵挡上帝，承认我不明白上帝的事，所以我是灵力破产，我觉得罪把我拖进深渊，把我折磨的甚是痛苦。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马太福音同样告诉我们，这个有福的原理在乎恩典，而不在乎人的觉悟。人的觉悟有很多，会觉悟自己人与人的差距，会觉悟自己的无知，觉悟自己根本不如别人，会觉悟自己的学识太低，但是人并不会觉悟自己有罪。而这个深度的觉悟有罪，这个罪是得罪上帝的话，唯独是圣灵做工的结果，人才灵里变得无比的贫穷。出埃及也同样告诉这个原理，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并没有说让以色列人因没马上遵循我的律法，神是先讲他的恩典，先讲他做了什么。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得自由，不再被奴役，他们将来有了盼望，他们不再经历计划生育，他们不再经历孩子生死未卜的这个过程和恐惧，他们完全得到自由，属于上帝，做上帝的儿子，做上帝的子民，做军队的祭司，这是多么大的恩典。神讲完恩典之后，讲完救赎之后说，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们当守安息日。以色列蒙福在乎恩典，他们已经蒙受福气，他们已经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逾越节，上帝的恩典就越过了他们，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遮盖他们的罪。这个越过是出死入生，而出死入生的唯一的条件是天使看到了他们家有羔羊血的记号。他们先蒙福再过守律法的生活，他们先蒙恩再过遵行律法的这种模式。诗篇还告诉我们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这句话谁讲的？大卫讲的。大卫曾经犯过淫乱的罪，他还没有认罪，还没有悔改，还在表现自己很自义的时候，拿单将耶和华的话跟他说，你的罪耶和华已经赦免了，还没有悔改，还没有张嘴，就已经赦免他的罪，叫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这叫有福的人。圣经谈到有福，一定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足够悲惨，我们没有福气，在这个世上我们被这个世界折磨得体无完肤，我们被罪所捉弄，罪屡次把我们扔到火里，扔到水里，把我们扔到坟墓里，我们与别人隔绝，不和别人见面，用铁链捆绑我们，不得自由，足够悲惨。你说福音书的人太悲惨了，那里有被鬼附的，那里有住在坟营里的，那里有人天生残疾，天生瞎眼，苦得不得了，那不是堕落人的写照吗？我们就那么悲惨，那么绝望，神的恩典却忽然间临到我们，而且这个福气不是上帝忽然决定，在永恒中决定，要赐下各样的福气给我们，它不是一个单数，是多样的，这个福气多得不得了，无论这个福气再多，它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你数算过你是个有福的人吗？你会数算我这也没有那也没，你会数算我这个也不如别人，那个也不如别人，你有没有数算过我已经被拣选，我已经有儿子的名分，我已经罪得赦免，我已经品尝到耶稣基督的血足够贵重，我已经品尝他的爱的滋味足够甘甜，我将来还能够复活坐在天上，这些福气你并没有数算我，你只数算自己的悲惨。所以有福的人不是一个单一的，他是一个复数，是多的不能再多， 是好的不能再好。这福气是在于神的恩典，而且这个有福的人永远不会失去他的福气，这个福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落在软弱中，感觉自己不蒙福，有时候会犯罪，感觉自己太痛苦，有的时候在苦难中感觉自己真倒霉，感受不到我是个有福的人，我们感觉自己很痛苦，我们感觉自己像浪子一样悲惨，我们感觉自己像格拉西那个人一样被鬼附在坟茔里，那么悲惨，那么绝望。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不是凭着感觉，如果凭感觉我们不太蒙福，我们足够悲惨。如果让你去列出你的福气来，你好像写不出几条来。如果列出你的悲惨来，你从白天到晚上写写写都写不完，因为悲惨太多，无法去计算。又不要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苦难多如火星，好像你说我老公有什么优点，想半天没有什么优点，如果写缺点的话，世界都照不响。写悲惨的话也是那么多，真的太多悲惨了。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不在乎感觉，从感觉的话不太幸福，我们人生常常在低谷，在绝望的边缘，我们在那个很痛苦快要崩溃的边缘徘徊，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我们是凭感觉过生活，不是靠真理过生活。真理告诉我们，有福的人永远都不会失去，上帝对他百姓的应许不会更改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是永远不再被定罪，赦罪是永远的永远被赦罪。所以从真理而言，我们是有福的。可是我们不是凭着真理过生活，我们是凭着感觉过生活。从感觉上说自己悲惨，说自己绝望，说自己难，很难，但不会说我真的有福。我告诉你们弟兄，我是有福的，因为神拣选我，他保守我，他没有让我落在罪中，落在祸患中，他没有让我落在绝望中，他总是给我恩典，开一条出路，让我看到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认为苦啊，苦得不得了。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福的，因为这个福气不是靠赚出来的，这个福气不是靠我们努力的，不是靠我们发现的，是上帝要计划将福气给我们，他发现我们，按名字呼召我们，把这个福气一一的点名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按照名字来呼召他的羊，他知道每个人的名字，早已认识我们，他要这个把这个福气精准的投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福气永远都不会失去。除非上帝有一天消失了，我的福气会消失。但永恒者怎么会消失呢？永恒者怎么会不在呢？他的话语真实，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这个福气永远属于我们，不会离开。所以不要凭感觉过生活，你的感觉是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个假如背后是有情感的问题，它是用主观用情感来评判，假如生活欺骗了我，但是上帝没有欺骗我，没有把我们带进一个网络里面，上帝以真实，以真诚，以信实来告诉我们，他永远爱我们。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才是我们遵循律法的根源。我们是有福的人，是理解诗篇第一篇的关键。我们是有福的人，是打开诗篇重要的门户。因此诗篇第一篇是序言，是进入整个诗篇的门户，甚至是所有基督徒过信仰生活的开端。就是你是个有福的人，你的福气不会失去的。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自己的配偶，失去自己的孩子，失去工作，失去产业，但是神的福气绝对不会失去的。经济无论怎么下行，工作哪怕有一天被炒了鱿鱼，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是这个世界不能所夺走，不能所摧毁的。紧接着告诉我们说，这个有福的人他应该怎么生活呀？如何让那个福气不断的在生命当中存留，或者增多，或者感受这个福气？作者告诉我们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远离恶人，一个方法是亲近神。这两个方法是一体两面，因为你远离罪恶的时候你在亲近神，你亲近神的时候必远离罪恶，你只有过这样的生活能够增进你的幸福感。 增进幸福感。幸福的时刻是很少的，今天人都热衷去旅游，你有没有发现旅游并不幸福，是遭罪。什么时候幸福？拍照的时候那一刻幸福，而且所有的景点只能远观不能近看，近看的时候发现垃圾遍地，发现被骗了，被骗了，被一个视频骗到这个地方来。幸福是时刻是非常少的。如何让幸福增多？如何让幸福在生命中常保留，成为常态？必须有用一个方法来维持这种幸福感的长久，就是要远离罪恶，亲近上帝。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这个有福的人才长久在福气当中。不同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戏外人的座位。我们如果看和本认为，这是在表达一个递进的模式，从一开始头脑思想，后来走在路上，最后坐下来，其实它不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从和本理解好像是的，其实并不是，它是在深刻的描述不敬虔人的生活，深刻的描述恶人的生活，他的头脑里面被非真理的东西充满，他的生活方式像恶人一样，这个道路就是指生活方式。他还坐在罪人的座位上，对敬虔的事物评头论足，讽刺讥笑神圣的事物。他不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他是深刻的描述一个有福的人，如果离开上帝的话，他会像恶人一样生活，而这个有福的人应该远离恶人这样的生活。而这个恶，你不要理解为十恶不赦，不能这样去理解。恶是指这个词，是指不确定，没有确定的目标，不按照规则生活，听从各样的情欲的命令，服从试探的指挥，啊，这个叫恶人。你想到恶人在想，感谢主，我不像许家印，啊，我不像白宝山，我是好人。我不是恶人，我不像韩国的财阀，我不像秦始皇，我不像那刽子手，我好得不得了。这个恶它不是指你理解的那种恶，它没有目标，按照情欲去生活的。恶人不一定在教会之外，有可能在教会之内。奥斯陵讲过，羊圈里面有狼，狼里面有羊。你不要把恶人只限制在一个群体，限制在某一个空间之外。恶人有可能就在你在的空间，好人也可能在你认为那个恶的空间里面是存在的。所以你千万不能认为恶人就是你想象那副样子。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不敬虔的人或者恶人以两种形象出现，一个是以妓女、税吏这样的形象出现，你一看就知道面相凶残，职业是从事不道德的，是以勒索来积攒财富的，他们就是恶人。当然还有一种恶人是以圣人的形象出现，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和撒都该人，他们受人尊重，他们在犹太人的公会当中是最高机构的那个统治者，他们教导人的律法，他们打开妥拉向百姓宣读和解释，但耶稣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恶人不一定在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你不要用外貌来判断恶人，因为外貌总是失算的。一个有福的人，他应该拒绝恶人的生活，他不像恶人思考，他不像恶人一样的生活，他不像恶人对神圣事物评头论足。一个有福的人，一个蒙恩的人，他愿意远离这个世界，他不为这个世界所塑造，他的头脑里面不是充满相对的真理，他的头脑不是被世俗主义所霸占， 他的头脑不是被物质主义所囚禁，他是以上帝的真理为主导生活，他也不会像恶人一样对神和神一切神圣事物进行藐视和轻看。你知道法利赛人吗？他们不仅教导成了律法，他们还坐在那个律法师的位置当中评判神圣事物，他们对基督有各样恶意的攻击，说耶稣赶鬼是用鬼王来的，这要对神圣事物的藐视和轻看。只有从神来的人才能行神迹，他们居然说这是从鬼王而来的能力，坐在那个座位上跟亵慢人一样来讥笑基督、藐视基督、陷害基督，然后派人攻击基督、抓耶稣的把柄啊，这个叫恶人不敬虔，叫世界的生活。如果你是个有福的人，你应该避开第一节，你不应该被世界所塑造。你的头脑里面是否有神圣真理？你的生活方式是否和这个世界相同？你是否也像恶人一样来评判教会各样神圣的事物？所以就会有一些人比恶人更恶，因为他们以圣人的形象出现，与神儿女的样式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身份，他所做的是什么？头脑中没有绝对真理，他的生活方式像世俗不信人一样，他也会向抵挡基督的人来毁谤教会一切的工作。他藐视讲道，他也告诉别人讲道听了就可以了，何必那么认真呢？就是说一说而已。他把上帝绝对真理变成相对的，他把有权威的话变成毫无权威，他也告诉别人说教会的事工他们参加都可以，他也藐视这个事工没有什么意义，他也告诉别人说这些事工就是教会不做不可以的，有没有无所谓。这是恶人的形象出现，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像不信的人，像地基督一样，以敬虔人的形象来做着地基督做的事情。你是从有福的人进到有祸人的行列当中。诗人说你要有福，享受长久的福气，不要从恶人的生活，不要像恶人这样的去生活。你知道在以色列救赎历史中以色列怎么生活吗？原来敬畏上帝，后来慢慢的藐视上帝、轻看上帝，不遵循神的律法，再慢慢的把偶像引进他们国家来，最后呢他们做偶像的仆人，他们抵挡真祭司，他们抵挡真先知，他们打先知的耳光，他们拔先知的胡须，他们让先知闭口。这是以色列人在救赎历史当中展现了一个从有福的人到失去福分的一种生活现状。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诗篇第一篇有检验性，让我们去划分自己，我们不能用圣人的形象来做着地基督的恶事。最后你也像以色列一样告诉先知闭嘴，你也拔先知的胡须，你也藐视先知，让先知去闭嘴，这不是恶人形象地基督者当做的事情吗？第二节，唯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一节几乎在教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想，好像教会人都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就是你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里不是说你做了才有福，而是说你只有这样的亲近上帝，你的福气在你身上不会消失，不会若隐若现，你的福气不会丢掉的。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再守约的时候，他们的福气都丢掉了，他们精神痛苦、物质痛苦，他们失去儿女，他们最后都要买鸽子粪吃，他们后来要人吃人才能活下来，他们的国家也没，家也没了，妻子没了，儿女没了，成为别人的奴隶。为什么？他们没有亲近神，像恶人一样生活，有福人的福气慢慢的消失了，若隐若现，这个福气慢慢的变为无有，人为悲惨。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也没有忘记在悲惨中的以色列人，最后神明再回到耶路撒冷， 这就是有福的人永远不会失去他的福气，但会失去他生活中体验上帝的福气。二节是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他会回应那位赐福者，他会让自己来回应上帝一切的命令，他会让自己沉浸在话语当中，以上帝的旨意为乐。我们都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我们说呼若以他为乐，也包含以上帝的话语为乐。 C.S. 路易斯就说，律法的美丽甘甜或宝贵，因周围异教风俗的反对更加凸显，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机会来恢复它。基督徒越来越生活在属灵的孤岛上，基督徒与众不同，与世俗人不同，他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乐。而这个喜爱这个词比我们想的更加深刻，他不仅仅是以上帝为乐，他不仅仅喜爱神的律法，他主要是渴望，极度的渴望神的律法，极度的渴望神的律法。你要驾驶去汽车去一个地方，而且从来没有去过，你的导航忽然坏了，手机没有流量，没有信号，这个你最渴望什么呀？渴望一切恢复正常。因为没有导航会迷路的，你不知道怎么走，看路标，以前没有看路标，行，只看导航，路标不适应，不知道怎么去生活。必须有导航恢复正常的时候，你才那种渴慕的状态，不单是喜爱而已。有人说我喜欢高德，而我喜欢百度，喜欢高德喜欢百度都不重要，关键你离了谁，你都开不了车，无法去远方。神的律法是他的启示，是神圣的，是他对我们的心意。而一个有福的人，他愿意亲近神，而表现是喜爱神的律法，极致的喜爱，极致的遵守。而这个律法是上帝启示的内容，就是包含整个的新旧约。但是从文本来看，它是指向旧约摩西的律法，但是它属于启示的范畴，包含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人，他应该对神所有的启示充满兴趣，极大的渴望。斯沃德解释说，这种喜爱是新生的标记。原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谓的新生，指重生，指新造，指出死入生。有人说我喜欢上帝，我爱上帝，我不能没有他，可是他对神的话丝毫兴趣都不感，这不是一个重生人的标记。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住在基督徒里面，他更新人的理性，说服人，说服人的意志，让整个的人对真理重新产生兴趣。一个对真理无兴趣的人，他也不赞同真理，不接受，不投靠真理，他就没有喜爱，他不是一个新生，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有人到教会里面喜欢做事，有人在教会喜欢说话，有人到做事喜欢和人团契，但唯独不喜欢上帝之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你有没有看到教会有些人很乐意工作，安排什么工作从来不抱怨，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人来教会很喜欢谈论，然后每一次谈论起来眉飞色舞。有人到教会总喜欢睡觉，这也是一种爱好。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睡眠率是很低的，就睡眠质量很差的，但是到教会里面来睡眠很好。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糟糕的现象，除了疲惫之外，疲惫只是一个次要因素，灵性出了问题，灵性出问题就会变得疲惫，疲惫不堪的。所以许多弟兄们到教会什么事情都做， 唯独不喜欢坐下来听道，这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有的教会他们中午也吃饭，听道没兴趣，一到一到散完队做饭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做饭？因为听道比做饭重要。为什么饭要安排到陈主任之前？道讲的好不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饭好吃，把人留住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新生的人对真理他感兴趣，新生的人他渴慕神的话，像渴慕灵奶一样，像精金一样宝贵，他每一天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中沉浸，他需要用话语来为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导航，因为他已经在上帝里，他知道上帝指引他的方式是律法，是他的启示，他不能自己按照感觉生活，按照情感的判断生活，按照自己理智判断生活，他要按真理来生活的。我们说不吃饭我就饿得不得了，什么时候你会说我今天没有读圣经，我甚是饥饿，我非常迷茫，我走错了路，我渴慕上帝，渴慕他的话语。后面一个词叫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是一个画面，就是说神的话从来不离开的人生某一个时刻，他对神话的需求不是某一个时刻，不是某一天，不是某一个阶段，是让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在某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场所，神的话都与他同行，或者他都把神的话带在自己身边。而昼夜思想这个原意是嘟嘟囔囔，嘀嘀咕咕，小声的说话，不是自言自语啊，自言自语叫人格分裂啊，双重人格，这不是的。小声对谁说？对自己说话。这是一个蒙福的人，他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他都念到神的话语。他不是像和尚念经一样念一万遍就可以脱离苦难了，就可以修炼成佛了，可以消除灾难了，不是的。这里的嘟嘟囔囔或者对自己唠叨神的话语，是说你做某一件事，你在某一个时刻遇到某一个难处，经历某一件痛苦，或者遇到某一个人，你总是告诉自己说，神让我如何在这件事情生活，神让我如何面对这个人，如何解决这个困难，解决这个苦难，解决这个忧虑。他总是对自己说话，或者仲马田和斯布林观点来说，要对自己讲道，要对自己的内心呐喊，上帝如此吩咐我这样去面对这件事，而不是按照我的感觉去生活，叫昼夜思想，变为有福。所以当你面对夫妻吵架，当你面对孩子的问题，当你面对和老板的争吵，当你面对工作职场和自己同事中间的那些勾心斗角，你有没有告诉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女，我应当这样生活，我应该那样生活，我不应该像世俗一样的去生活。就是你要对自己先讲五分钟道，再进行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成为结果子的人，你的叶子不会枯干的，凡所做的尽都顺利。男人回家之后在停车场不是要待五分钟吗？安静安静，享受享受。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弟兄回家停车有没有见这些人，车停下来一直没有下车，五分钟之后要不烟吸完了，要不已经享受完了，然后开始进家，心想天堂马上结束，地狱开始了。你回家的时候应该先在门口对自己讲五分钟道，知道吗？吵完架之后把自己关厕所里对自己讲五分钟道，然后你才能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诗篇就这个意思，够直白了吧？已经，这叫昼夜思想，这叫昼夜思想，不是说晚上我不能睡。失眠的时候干什么呢？听一篇讲道，读一篇经文，发现越听越兴奋，越默想越兴奋，睡不着怎么办？他说对自己说话，小声对自己说，但你不要太大声， 在工作岗位和同事吵完架之后，再没有对自己说啊，某某某，你知道如何生活吗？不要承认你神经病，小声嘟嘟囔囔，小声，也不能太小声，不能太大声，自己明白就可以啊。你不要按字面去理解，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头脑说话，对自己内心说话。你要走正直的路，你要追求圣洁生活，你要行在上帝指示的路当中，你才能够结果子。后面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关，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比喻，是个比喻，就不要在某个词上过度发挥。很多喜欢搞原文的就在这些词上过度发挥，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是要看整体的。他也强调一个人昼夜思想用后，这个会结果子。谈到果子，我们不得不说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果子。好葡萄树结好果子，好橄榄树结好的橄榄的果子。新约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是由九个词构成的，当然圣灵果子比九个还要多。你只有有神的话才能够结果子，因为你整个的根源是在真理，在于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的灵性每天吸取的是什么？是恩典，吸取的是真理，所以你会结果子的。你会像神一样看待事情，你会像神一样喜爱公义，你会像神一样喜爱圣洁，你会像神一样喜爱慈爱怜悯和饶恕。就算你生活在一个很肮脏的地方，你生活在很贫瘠的地方，不影响你结果子。你的根不是在贫瘠的地方，不是在肮脏的地方，而是在真理当中，所以你永远会结果子。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中，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周围是一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死气沉沉，被罪恶彻底的污染。我们的树根不可能要扎根于这个世界，而是扎根于真理，每天从那里获得养分。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有四季，春夏秋冬啊！昨天一场雨，许多的叶子今天都落光了。你不，我需要冬眠呀、啊，我需要冬眠，我叶子要凋谢的。我是候鸟，我是候鸟，我要飞往南方，然后再从南方再飞回来。圣经没有说我们是候鸟，我们不是候鸟，我们一年四季都扎根于真理，一年四季我们的生命都在真理中获得全备的营养，才能够结出果子来。以色列人生活的地方水源极其的宝贵，但现实以色列了不得，他们每一年向欧洲大量出口水果，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地方可以向欧洲出口水果，这是了不得的。他们水资源匮乏，一个植物想在沙滩戈壁活下来，它的根要足够深，在旷野能够长成一个大树是很难的，因为水资源太匮乏了。上帝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营养来自于真理，你的养分来自于福音，你所有的一切的元素都在于真理的全备，你会在沙漠，你会在戈壁，在岩石的缝隙当中扎下根来，然后长出叶子，结出果子来。你不用担心自己，你一定会结果子的。后面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句话不得不经纠正。我们认为只要我遵行神的话语，凡事顺利，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不是的。这句话是说只要你把你的根扎根于真理，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可以做到。你扎根于真理，我要追求圣洁，你一定可以圣洁。你扎根于真理，那里讲到饶恕，从那里获得养分，你一定能饶恕别人的。好像你吃了饭一定不饿，喝了水一定不渴，你走一步一个脚印，只要你的生命来源真理，你一定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就是你能够行出真理所要求来。 在多年前上个世纪，有一对来中国的传教士，他们的最后的生活经验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一样，当时二战结束，共产主义已经统治了中国，后来又成立了新中国。这个时间内地会的很多宣教士都要撤走或者赶快撤走，而这对夫妇呢，男人的名字叫马修斯，他们是最后一批在马上要撤走之前没有撤走的人，他们在共产党统治的下面生活了2年。还有他的一个小女儿叫丽拉，他们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面，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凳子，他们也不能够和其他基督徒朋友联系，因为外国的宣教士几乎都撤离了，都撤走了，他也不能和会众联系，因为发现你是信主的，你下场就惨了，他担心给别人带去麻烦，除了微薄的生活费之外，他所有的经济来源都被这种政治的原因全部都切断了，每天取暖的工具是小炉子，煮饭只有一顿晚餐吃，而煮饭的燃料是什么？是马修斯从街上捡来的干牲畜的粪便。在那个最干旱的时间，颗粒无收的那个艰苦的时间阶段生活了2年，后来他们在2年中经历了上帝无数的恩典，他们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旱季的绿叶》，他们发现上帝的话语并没有失信，神的话语让信靠他的人不会枯干，反而结出圣灵的果子。结果的是很难的，顺境结果的难，逆境结果的很难，你幸福的时候很难结果的，你悲惨也很难结果的，而那一个扎根于真理的人，他会在顺境中结果的，在逆境中结果的，在幸福的时候不忘恩负义，在悲惨的时候从容的倚靠上。一个有福的人应该是这样的生活，亲近上帝，他应该有这样的生活模式，在任何时候都不离开神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让自己吸取养分的根到这个世界中来获得所谓的营养，他要让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结出果子来。而恶人是没有好的结果的，后面告诉我们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恶人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他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他不仅失去福气，他的生活丝毫没有价值，糠秕是不会收进粮仓里的，他会被扔到路旁被风吹走，成为地里的肥料，他没有价值。恶人的生活不为上帝纪念，不为上帝看重，他也经不起上帝的审判。那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难道真的就像第二节和第三节所讲的一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按时结果子吗？好像不是，我们都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在一个状态当中我们感到有很多的挣扎，我们常常败下阵来，我们做不到，因为一篇是一个理想的艺人，这个理想的艺人竟必不是我们啊！我们常常像恶人一样思考，走在恶人的道路上，我们对神圣的事物评头论足，我们认为读经没有用，祷告没有用，礼拜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像恶人一样的生活，抵挡神圣事物，消灭圣灵在心中的每一个感动。诗篇说这人变为有福，这人是谁呢？在希伯来文当中，这里的人是指向一个男性的词，指向一个男性的词，更好的翻译可能是这样的男人是有福的。我不是说诗篇第一篇这个义理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理想的义人 希伯来文指一个男人。在救赎历史的框架当中，我们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男人。一个男人是亚当，他是有福的，有上帝的同在，他爱夏娃，他享受一切的福气，拥有权柄统治这个世界，他能够按时结果子。可是好久不长，他从有福的人进到悲惨人的行列中，从敬畏神到抵挡神，一切的福气全部都凋谢了。以苦难为伍，只能盼望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能够救他。而那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他是另一个男人，或者这里希伯来文男性的这个词是指向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一生从来没有在灵性，在活出热爱神的话语上跌倒，他是有福的人。他也宣布说，神啊，我来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行。他完美的实践了神的旨意，这不是指向那个完美的义人，完美的耶稣基督吗？耶稣从永恒中被父所差派，他不是不知道来世上做什么，他知道。他从他降生到他埋葬，他每一步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但耶稣还是以顺服为姿态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在卑微中，在卑贱中，在逃亡中，在年幼中，在他传道期间被别人拥戴，被别人排斥，被别人离弃，耶稣从来都没有违背过神的话语，依然是乐意的遵守按时结果。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没有不结果子，他反而愿意照父的旨意来面对他将要面对的，多么大的依靠和顺服的程度。当门徒们全部都离开，当他的百姓把他送上十字架，耶稣也从来没有恨恶他的百姓，没有责备他的门徒。耶稣反而说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他们不晓得。耶稣在马上死的时候，他没有说完了，他说成了。我说那个完是说苦难结束了，耶稣是成了。他死是成就上帝工作最重要的救赎的高峰，他说成了。旧约所有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他喊着成了，不是痛苦的呐喊，绝望的呐喊，他像一个胜利者一样说，父啊，你给我的我全部都完成了，没有一样不做的，没有一样忽略的，我全部都完成，全部都做到了，成了。你的旨意成就了，你的工作完成了，你让我做的我一样没有落下，他说成了。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还要再来，他继续在完成神的旨意，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是那个完美的义人。后来上帝告诉耶稣说，你来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什么意思？神要对这个世界来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父也宣布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子坐在父的右边，地上的工作完成，父要向全世界去宣称说，向全宇宙宣称说，看看看，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独生爱子，唯有他全部遵行我的律法，我要把尊荣给他，把荣耀给他，把权柄给他，一切全部都给他，他配得尊荣，因为他按时结果子，从来没有枯干过。所以那个理想的义人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义人。因为有这个完美的义人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这些恶人才不至于被咒诅，才不至于像康比一样被风吹散，我们才能在耶和华的会中站立得住。为什么能站立得住？因为耶稣用他完美义的生命代替了有罪人而死，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就变为无罪，蒙他的恩典成为有福的人。那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的生活模式应该像义人生活，应该禁止罪，远离罪，应该把自己的养分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他全备的话语上。 每天扎根于此，每天结果子，每天昼夜思想，对自己唠叨，对自己小声嘟囔，对自己反复的教导，对自己讲道，耶稣已经爱了我，他爱了我，我应该遵行他的诫命，我也爱他，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第一篇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应该这样的生活。你知道你是有福的人吗？因为有一个完美的义人替我们而死，那个理想的义人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一个有福的人应该明白着恩典的浩大，应该反过头来感恩，感谢神，让自己的生命的根源一直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你生命的根源，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要提供营养，提供动力，提供能力，让我们遵行他的话语。那我像二节所讲的一样，唯有写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稣也告诉说，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诫命。一个有福的人应该爱耶稣基督，应该遵行他的诫命，无论在顺境，在逆境，在悲惨，在幸福，在与人争吵，还是与人和好的时候，都对自己讲述，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我应当回应他的话语，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空间，在每一个阶段结出果子。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